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预备役旅。
布林肯抵达上海，展开第二次访华行程。
华府证实向乌军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战场使用。
美国提案禁止在外太空军备竞赛，但俄罗斯否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签署延宕已久的援外法案之后，华盛顿正忙着开始把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补给品运往乌克兰前线。拜登周三对媒体说，我刚刚已经把国会通过的国安包裹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它会确保运输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立刻展开。拜登发言的几分钟后，五角大楼也宣布一项利用这笔新资金的10亿美元援乌包裹计划，内容包括防空弹药、炮弹、海马斯使用的弹药、反战车武器及装甲车。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先前已经悄悄提供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远程导弹，但这名官员不愿透露有多少枚导弹已经派送给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在记者会上证实，运往乌克兰的导弹数量相当庞大，并说还有更多的导弹正在运输和筹备当中。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位官员周三警告，加沙走廊恐怕在未来6周之内就会跨越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这与美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本周警告雷同，指出加沙走廊发生饥荒的风险非常高，尤其是在加沙北部。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希里指出，我们正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饥荒的边缘。他还说，有合理的证据显示，未来6周即将跨越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此前一份联合国帮助编写的报告也指出，当地的饥荒迫在眉睫，加沙走廊北部可能在5月份之前就会发生，而且7月份之前可能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区。
以色列军方24号说，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2个预备役旅，此举正值以色列准备对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之际。以军表示，这些旅将执行防御和战术任务，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一方官员强调，要实现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的目标，就必须对拉法发动进攻。在此前一天，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提供以色列130亿美元与哈马斯作战的军事援助，拜登总统也已经签署成为法律。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强调，美国联邦参议院批准军援是向我们所有的敌人发出强烈信号。一方也提到，拉法是哈马斯最后的主要据点，外界预期以色列可能即将对拉法展开进攻。
周三，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了一项决议案，呼吁各国不要在外太空进行军备竞赛。这一草案经过近6周的谈判，当天在安理会付诸表决。这项投票也是在华府指责莫斯科开发太空反卫星核武之后所进行的。不过，俄罗斯否认以上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同时俄罗斯也动用了否决权阻挡这一草案。中国对此案则是选择弃权，其余的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达支持。根据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禁止签约国在绕地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包括签约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名知情人士也透露说，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的太空反卫星核武如果引爆，其电磁辐射将导致庞大的卫星网络瘫痪。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强调，俄罗斯目前并没有部署这种武器。
就在南海局势尚未平缓之际，印度近期已经向菲律宾交付了首批超音速巡航导弹。据印度时报指出，印度军方上周向菲律宾交付了第一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是印度根据2022年两国签署的一项价值3.75亿美元的合同向菲律宾交付的第一批导弹。 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达了祝贺。据介绍，布拉莫斯岸基反舰导弹射程约为290公里，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的。目前，这种超音速导弹已经部署于印度武装部队。印度时报还披露，截止到目前，阿根廷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对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导弹表达了购买意愿。同时，随着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印度也有意借此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
周三，拜登总统签署了可能在美国禁止使用 TikTok 的立法。不过，他的竞选团队暂时表示，拜登团队将继续使用其在 TikTok 上的宣传账户，并试图与在该平台上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据彭博社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团队的官员的话说，拜登的竞选团队在使用社交视频平台时采取了先进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独立设备来发布信息。拜登的团队表示，在该应用上的亮相是尽可能多的接触选民战略的一部分，并据研究发现，该应用是三分之一的30岁以下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拜登此前表示，由于担心美国人的数据安全和隐私，在该法案被纳入一揽子计划之前，他就支持对 TikTok 采取限制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抵达上海，展开第二次访华行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TikTok 在 X 平台上表示，在努力解决欧盟的担忧期间，该公司将主动暂停其新应用 TikTok Lite 的奖励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则，要求 TikTok 公司解决其奖励计划可能是儿童上瘾的问题，否则将暂时终止该项功能。几周前，在两个欧盟国家推出的 TikTok Lite， 每天向在该平台上完成特定任务的用户支付少量积分，用户登录、观看广告和点赞视频等行为都可以获得积分，用来兑换亚马逊代金券和配报礼品卡等。但是赚钱需要的任务量很大，看一个小时的视频只能赚到大约38美分。欧盟监管机构很快发起了调查，理由是这项功能可能会奖励用户，尤其是年轻人上瘾。TikTok 的发言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说，18岁以下的用户无法使用该功能，但欧盟委员会的投诉表明 TikTok 的年龄验证机制可能不够强大，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儿童注册。
日前，苹果公司宣布将在美西时间5月7号早上7点举办今年的春季新品发布会，主题为放飞。海报显示，本次活动预计将重点关注新一代 iPad 和配件，例如用户期待已久的 iPad Pro 和 Apple Pencil 等。此前，彭博社爆料说，2024年春季的新品包括配备 OLED 显示屏和 M3 芯片的 iPad Pro 以及新的 Apple Pencil 第三代。两款 iPad Pro 可能都会采用 OLED 屏幕，并带有多年来最重要的重新设计。苹果可能会把 iPad Pro 的前置摄像头移到长边，新版 iPad Pro 可能还会有一个全新的更坚固的调控键盘，由铝合金制成，并配备更大的触控板。苹果还可能会发布11英寸和12.9英寸两种尺寸的 iPad Air， 跟现在的 iPad Pro 产品线如出一辙。据传，它将使用与当前的 iPad Pro 相同的 Magic Keyboard 配件，新款 iPad Air 可能还将采用新的 M2 处理器。
周三，一项最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医学研究显示，癌症可能在没有基因突变的情况下发生，这对基因突变是致癌必要条件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家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癌症可能完全是由表观遗传变化引起的。换句话说，表观遗传变化有助于调节基因表达，这可以部分的解释为什么尽管基因组完全相同，但个体发育出的细胞，如神经元和皮肤细胞等却截然不同。研究中， 科学家们在果蝇体内造成表观遗传失调，然后将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却发现基因组的部分功能仍然失调。这种现象会诱发一种肿瘤状态，该肿瘤状态会自动维持并继续发展，致使导致肿瘤的信号已经恢复，这些细胞的癌变状态仍会保持在记忆中。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证明基因突变并非癌症发病的必要条件。这项发现迫使人们重新考虑30多年来一直认为癌症主要是基因疾病的理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经抵达上海，开始新一轮的访华行程。至此访问之际，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包括对台湾的援助以及 TikTok 面临禁令的问题。请听报道。
北京时间周三下午，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抵达上海，展开其任内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他在上海与北京访问期间，计划与商界领袖与学生会面，并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同时有可能安排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美中关系自双方恢复高层接触以来有所缓解，但一系列分歧仍然存在。今年也适逢美国大选年，布林肯在与北京进行艰难沟通的同时，还必须寻求稳定的互动局面。另一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在遏制中共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供应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而台湾问题也仍然是个热点。此外，因为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Alfred Wu 表示，布林肯访问期间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但双方都希望能开放沟通管道，以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布林肯行前曾表示，美中关系和一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清楚地表明，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行动。美方也预告，布林肯将敦促中共停止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目前，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帮助俄罗斯重建了因制裁和出口管制而削弱的国防工业基础。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昨天签署了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的法案。他宣布挺身对抗独裁者，维持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三签署了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的法案。他说，当我们的盟友更强时，我们也更强。新援助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抵抗历时2年的俄罗斯入侵，并协助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并抵御伊朗空袭。拜登说，新援助将使美国更加安全，将使世界更加安全，把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持续下去。拜登说，几小时内，美国就将开始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弹药、火箭系统的炮火和装甲车辆，帮助乌军战士抵抗俄军。目前，乌克兰东部战场基本上陷入僵持局面。他说，美国将从自身的武库中运送弹药，然后以美国制造的新弹药补充美国武库。拜登说，换句话说，我们在帮助乌克兰，同时也在投资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加强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支撑美国各地近40个州的就业。国会在数月的辩论后终于通过了援助案。拜登说，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显示美国将挺身对抗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拜登宣布，我们挺身对抗独裁者，我们不对任何人俯首，肯定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俯首。参议院周二晚间以79票对18票最后通过了新的援助法案。该一揽子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 向加沙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用于对抗中共军事力量的80亿美元。该法案还包括一项最终可能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止的法案，给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大约9个月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它将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周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目前大约仅剩半年的总统大选中，前总统川普在7个关键战场州的6个州领先现任总统拜登，整体的支持率则高出拜登6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周三，由彭博新闻社和晨间咨询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在7个关键摇摆州总体获得了49%的支持率，超过了拜登43%的支持率。在这7个有可能左右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州里，川普在6个州保持领先，包括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而在密歇根州，拜登则领先川普2个百分点。具体而言，拜登在宾州和威州的支持率仅略微落后，但在乔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北卡州的支持率与川普的差距较大。彭博社对此认为，影响拜登在选民心中地位的主要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发展轨迹的悲观情绪，而这个问题一直是美国人在选举中最关心的问题。受访者普遍对美国的近期经济前景表示悲观，大多数摇摆州选民认为未来几个月的经济状况将会恶化，只有不到1/5的选民表示，他们预计到今年年底，通胀和借贷成本将会降低。调查指出，在表示尚未决定将选票投给谁的受访选民中，预计这些经济因素将会有所改善的人仅占个位数的比例，而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可能是让拜登与川普缩小差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留学生威胁同校民主人士被判坐监9个月后驱逐出境。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会见上海官员，寻求解决分歧；
美菲重视台海稳定，呼吁中共停止南海危险行径；
中国留学生威胁同校民主人士被判坐监9个月后驱逐出境；
美国交通部新规，航空公司取消航班需要退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会见北京高层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当地时间周四会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布林肯说，多年来美中关系持续陷入紧张，但拜登政府认为美中应当开展直接和持续的对话。他强调，美中应提出我们的真实分歧，寻求解决分歧的方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对布林肯表示欢迎，并谈到了美国企业对上海的重要性，强调中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布林肯和陈吉宁会面时提出了对中共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担忧。布林肯还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并为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共与菲律宾针对南海主权的纷争加剧，南海成为冲突热点。美国国务院2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菲律宾和美国高级官员22号到23号召开第11届双边战略对话，就当前挑战和策略重点交换意见。会后的声明指出， 双边强烈反对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为，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国呼吁北京遵守南海裁决，停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危险行径。两国也将扩大合作范围，包括举行首届数字网络、太空和民主的双边对话，以及深化合作打击外国信息操纵作为。此外，美菲在2015年曾提出的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将于今年底前签署，双边另将强化海域合作和协同作战的能力。根据美菲声明，双边将于今年9月或10月份在马尼拉召开第三届海事对话，并依照国际法和两国各自的法律视情况制定海上执法合作行动的程序和协议。
全球一些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周三要求拜登政府对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和电池课征关税，借此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路透社报道，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委员会联盟指出，在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设有工厂的中国公司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涌入美国市场，这导致产品价格暴跌超过 50%，威胁到这些厂商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情愿的公司要求美国商务部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以抵消外国补贴的影响，并确保产品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定价。针对新的情愿，太阳能项目开发商、安装商在内的四个清洁能源贸易团体表示反对，他们长期以来依赖低价的进口产品来保持低成本。这些团体在声明中指出，这项请愿给美国太阳能产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对国内太阳能供应链建设构成潜在威胁。
哥伦比亚大学和校内扎营进行反以色列抗议的学生4月24号凌晨取得谈判进展，学生自行拆除部分帐篷，消防同意继续谈判，暂不动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清场。国会众议员议长约翰逊在24号下午率领几名共和党众议员抵达哥大会见犹太学生，并发表演讲。拜登总统也将在26号访问纽约市，可能会遇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不过，白宫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拜登不打算访问哥大。纽约市除了哥大和纽约大学等校园有反以抗议活动之外，23号晚上也有犹太和平之声在布鲁克林大军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加沙永久停火。200多人因堵塞交通被警方逮捕。全美国至少有9所大学院校爆发了一连串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亚利桑那州众议院议员周三投票决定废除一项堕胎禁令，但如果是州参议院没有跟进同意废除，这道禁令仍有可能在几周内生效。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4月9号裁决，可执行南北战争时期一项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禁令。这项1864年的立法禁止堕胎手术，就连强暴和乱伦怀孕也不例外，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才能动刀。依法被起诉的医师面临5年有期徒刑。亚利桑那州众议院昨天以32票对28票同意废除这项法律。共和党及州众议院议长陶马表示，他感到失望。民主党人显然认为堕胎不能受到限制和规管。陶马还说，我强烈反对那些既由无约束、不受限制且不受规管的堕胎行为来鼓吹极端主义的人。共和党在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以16-14握有少量多数优势，最快可能在5月1号就这项议案进行表决。
美国交通部周三宣布将实行新的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在收取附加费的问题上提高透明度，并在取消和严重延误航班时自动地向乘客退还现金，而不是代金券或旅行积分。新的规定还指出，如果乘客的行程有其他的重大变化，比如你可能要去一个机场，但是航空公司实际上改变了你的机场或发生了类似情况，那么乘客将得到退款。新的规定还要求航空公司需提前提供行李费和改签航班的相关信息。此外，如果国内航班乘客的行李晚到了12个小时以上，航空公司需要退还行李费。如果航空公司没有提供 WiFi 或升级座位等乘客已经购买的服务，也需要退还费用。 交通部周三还宣布了另外一项规定，要求航空公司更明确地提前披露各种附加费用，即所谓的垃圾费用，如意外的行李费和其他费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留学生威胁同校民主人士被判监禁九个月后被驱逐出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盟正在加紧对中共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就有关中国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指控展开两项新的调查。而再过几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即将访问法国和匈牙利。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高层官员称，他们希望在不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和安全风险。但是对于欧盟应以何种力道应对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法国推动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使欧盟免受中国低价进口产品的影响。德国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德国的一些汽车业巨头严重的依赖中国市场。
脸书母公司 Meta 公布首季财报，超出华尔街预期。Meta 第一季营收364.6亿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的36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27%，每股收益4.7亿美元，也比华尔街预计的每股收益4.3美元还多，净利润124亿美元，同样也高于预期。Meta 营收的90%来自广告，包括 VR 头戴装置的虚拟实境研究室部门，则亏损38.5亿美元。亏损程度与一年前相当。由于 AI 相关业务的投入， Meta 上调今年预期成本和资本支出。如今资本支出将介于35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而2024年整体支出也会比之前预期的高，达到960亿到990亿美元。Meta 股价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131%，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涨约40%。但 Meta 公布财报后，股价最多曾经急泻超过18%，最终下跌约15%，收418.85美元。
标准银行十国集团战略主管 Steven Barrow 表示，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周五采取干预措施来支持日元，可能会与韩国央行协调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日本央行将于纽约时间周四晚上召开会议。虽然宏观策略师普遍的预计该央行将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但 Barrow 认为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借此机会讨论可能的干预措施，干预措施可能会在美国周五交易时段或之后不久实施。在这次潜在干预实施之前，日本央行刚刚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目前为止尚未起到提振日元的作用。在3月份的会议上，日本央行进行了17年来的首次加息，并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政策。宏观策略师对这一举措已期待了将近2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际特赦组织24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爆发的多个激烈战争和冲突，加上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却毫无监督，都让二战后逐渐成型的国际秩序濒临瓦解。请听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对155个国家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后，于24号发布2023至2024年世界人权状况报告。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埃格尼斯·卡拉马尔德表示，过去一年所见到的违反国际秩序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卡拉马尔德说，在美国袒护保护下，以色列当局在加沙犯下的多项违规事件都未受监察。报告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 通过蓄意袭击平民，对战俘使用酷刑或其他虐待手段，而继续违反国际法。报告还批评中共向缅甸军队提供武器和继续逃避国际社会，对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少数民族人权、灭绝维吾尔人文化和语言的情况进行审视。该报告在中国部分的概述中还表示，中共当局继续以国家安全作为说辞，遏制人权，包括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对许多议题的线下及线上讨论进行严格的审查，人权捍卫者等受到强制拘押和不公平的审判，而女权活动人士受到骚扰、恐吓、强制拘押和不公平审判。报告还说，香港的公民空间比以往越来越受到限制，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和平示威进行广泛的禁止，并监禁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记者、人权捍卫者及其他活动人士。香港当局还试图拘捕逃到海外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克拉马尔德警告，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势力强大行动方也展露出有意将1948年依规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全盘置于险境之中。克拉马尔德认为，目的在保护人类的各大国际组织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进行振兴与改革。他另外指出，在这个日益凶险的世界之中，生成式 AI、 脸部辨识和间谍软体这类技术若在未受监管情况下日益普及并部署应用，恐有朝一日成为邪恶敌人，触犯国际法和人权的行为恐扩大并加剧到异常的境界。他呼吁各国政府以强有力的立法和监管措施因应 AI 技术带来的种种风险与伤害之余，也可约束大型科技业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留学生吴小雷因威胁和骚扰同校支持民主的中国学生，周三在波士顿被判坐监9个月和3年监督释放，随后将会被驱逐出境。请听报道。
周三，波士顿联邦法庭法官丹尼斯·卡斯伯宣布对吴小雷威胁民主人士案的裁决，他将在6月7号到监狱报到，刑满后他会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美国，除非获得国土安全部的特别批准。不过该判决仍低于检方的建议，检方建议判处33个月监禁和3年监督释放，与此同时判决也高于被告律师的要求，被告律师此前要求释放然后让吴小雷自我离境。法官表示，虽然吴小雷的罪行是在有限的2天内发生的，但其目的是阻止受害人发表支持民主的声音，同时吴小雷还对受害人进行骚扰，而且鼓励其他人也来骚扰受害人。现年25岁的吴小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于2022年12月14号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当时在事发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作偶乙于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着“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吴小雷得知后，多次在网络上威胁这位同学作偶乙。吴小雷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和校友的微信群组上发了一条信息，要求作偶乙私下传单，并称他已向中共公安机构举报他。2022年10月22号，吴小雷还在一个微信群中威胁要剁掉作偶乙的双手，以及威胁向中共举报他的所谓反动海报。当时群内有成员附和，但也有人呼吁私下解决。受害者作偶乙表示，这些言论让他感到极度害怕，也为他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检方表示，由于这起案件和被告的所作所为，作偶乙认为他已经无法安全回到中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